要请翻开第一页，第一章教理，第一节佛法生三宝，请看长行文。佛法生三宝是学习佛法的人应该具有的根本认识，所以这里首先我们就提出来解说啊。认识了以后，假如你要成为一个佛弟子，那么佛弟子是怎么样才开始算你是一个佛弟子呢？佛弟子是从皈依开始算啊，要皈依，要形式上面有一个皈依，才开始可以称为是佛弟子。那皈依了以后，不是说皈依就好了，没事了，不是这样。皈依了以后要开始正行，我们叫做正行哦，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义，法随法行哦，要开始正行。好，我们看看世间三宝是怎么成就的，就是最初有三宝。佛陀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以后，三七日间为自受用解脱的妙乐。这里最重要就是有一个人成等正觉了，觉悟的人我们称为佛，就是佛陀，觉悟的人，什么叫做觉悟？他有了什么样的智慧，我们称他是觉悟的人。所以这个佛陀的意思就是觉跟智，这等一下下面还会讲。好，佛陀他成等正觉了，我们说他成道了哦，他成道了，这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佛陀在成道之前一定有先经过修行嘛，对不对？在他修行之前他怎么样？他出家啊，出家之前他受浴，就是佛陀他是一个太子出生的，他在宫廷里头啊有经过，受用世间娱乐的这一段阶段，好，然后他当然是有出生嘛，他在一个，现在是在他是在那个时候是印度的北方，那现在是在尼泊尔境内，一个地方出生。好，在他成道之前有经过这些阶段，他成道了以后他做什么事情呢？他成道了以后他开始说法，说法，然后整个近期一生他都是说法，到最后入灭。所以把这些阶段，我们很容易的就记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八相成道。因为成道是整个佛陀一生里头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用成道这个阶段成道来做代表。那通常我们大乘的八相成道，第一个是从佛陀啊，从兜率天宫下来开始算。兜率天宫就是现在弥勒佛当来下生佛，弥勒佛现在所在的那个弥勒天宫下降开始算。那假如你读的比较是南传的书的话，它就是直接从佛陀出生开始算，其他后面都一样。佛陀从兜率天宫降，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在人间出生，他在人间出生，这些都是示现了，以后你慢慢会明白出生在世间是多么殊胜的事情。因为佛陀就示现在人间成道，他在人间出生，然后他出生的时候是一个，那个时候在印度北方的一个小国，的太子，就是他的父亲是净饭王，他的母亲是摩耶夫人，这些请去读佛传，读佛传是很必要的，它不只是重要，很必要的，请去读佛传，我们这一节课的时间是非常的压缩的。我们上一次学这一本书，就是，在这个学院成立之前，我们有一个四年的，佛学进修班，第一年就是读这一本书《佛教基本知识》。可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每个月的第一周来上教理6个小时，然后第二周，大家来复习跟复讲3个小时，这样子学一年，学这一本书。你看看我们现在每周学才3个小时，然后只有8个月，所以在时间上面是很压缩的。所以请同学就务必要更用功了。比如说佛传，上一次我在讲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很详细的讲，因为佛陀的故事太精彩太动人，你会很多事情是从他的故事里头开悟，比你 真的、哦、故事里头开悟，比你辛辛苦苦记这些法义啊、哦，只是名句文你都记不来了，你还要去思维法义，那是比较辛苦的。所以，比如说哦，开悟最重要的，你怎么样有一点开悟的气氛？那个气氛就是平等，你越来越触到平等，你越来越见这一切法人事物都平等，怎么样子？那个佛陀的故事里头处处充满这些事情，所以佛陀的故事、佛传是务必要读的。我们在上一班里头，佛传不仅仅要读，而且要写心得报告，要交出来的。不过也好在我们这一班没有这种规定了啦，哦，要不然我看死了。可是读佛传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啊！请大家回去啊，很多很多佛传的书啊，请大家啊，在书库里头啊，或者是去请跟柜台的师姐去请一本啊，自己可以反复的读啊。佛传真的很重要啊。那佛传我们把它浓缩，就是这几个过程啊。用大乘的讲法，就是有第一个从兜转天宫降到哪里？人间出生的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佛受欲，跟我们一样在世间受欲。可是佛陀在世间受欲以后，他知道是处非道啊，这样子是不行的，会空过生死的。好，他就出家了。好，所以第四个就是出家。然后出家了以后呢，佛陀也经过当时印度非常流行的修禅定，那是指世间的通外道的四禅八定。他通过了这个修禅定，修到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处，四禅八定的顶天了哦。好，他也经过那个时候印度非常流行，就是修行人呐、啊，哦，非常流行的修苦恨、日食一麻，听过吗？哦，修苦恨，这些都经过了以后，他知道是处非道，跟他出家以前受用欲乐世间的欲乐一样。他的欲乐可是比我们殊胜得多吧，对不对？比如说住的地方，他就有春夏秋冬的四宫，是吗？不是我们有一个地堡就不得了了哈、哦。有的人也许有四个了，他的世间受用的欲乐、哦、还有他出家以后的包括禅修和包括苦行，这些他都经历过了。当初印度修行人也有人主张纵欲、哦、也有人主张就是四禅八定这种修定，也有人主张苦性苦恨啊，苦恨啊，苦行，他全部都经过了以后，他知道这些都是处非道。所以不管是苦行这一边，还是出家以前受欲这一边，好，欲乐跟苦行里头包括四禅八定啊、哦，这两边都不是成道的原因。所以佛后来决定，他在这个菩提树下坐下来。菩提树其实是他成道以后，我们才把它称为菩提树的啊、哦。他在这个树下坐下来发誓，他没有明心见性，就是没有成道的话，他誓不起坐。经过这样子的修行以后，佛陀成道了，这就是最重要的成道。成道以后说法，一直到他入灭，好，这样子很简单的就把佛陀的一生啊，很容易就记起来了，对不对？那里头有非常非常佛陀在成道以前或者成道以后的故事啊，希望大家都去读佛传。好，我们现在就开始看，请看长行文。佛陀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就是刚才讲的八相成道里头的成道哦。他刚刚成道的时候，三七日间就是21天呢、啊、哈、哦。他为自受用，自己去回忆哈、哦，自己去回忆自受用那个解脱的妙乐。他自念所证的法理什么？他自己自念他所证的法理是什么？刚才讲过，还记得吗？缘起，啊、哦，缘起，这个缘起啊，甚深甚深。你不要想缘起很简单嘛，对不对？我饿了怎么办？吃东西就会饱啊，是不是？有因有缘啊，这很简单啊。不是这样，缘起不是这么简单的。佛对他的侍者阿难说，缘起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哦，缘起是甚深的，对于他所证的这个法理哦， 极尽微妙，甚深难见，非寻思境界，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名言上面呢、啊，你就能够了解的，你非要自己亲证不可哦。为智者所觉，而且这个智者不是世间的智者哟，不是世间的智者哦，他是出世的圣人。为智者所觉，就是觉悟啊、哦。众生呢？众生为什么不能觉悟啊？众生身着我见，爱要烦恼，一个所知障，一个烦恼障。众生身着我见，爱要烦恼，虽然为他们说法，但是恐怕他们是不能了解的，徒劳无益，不如默住。好，这个时候很重要，佛假如真的默住的话，我们现在就没有佛法了哦、所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事情必定是我们很需要感恩的，它是让我们现在有佛法可以学习的原因啊。好、哦，后经大梵天王劝请说法，所以天王是最大的护法、哦、大梵天王劝请说法，世尊才往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哦、波罗奈，这个波罗奈城、哦、的鹿野苑、哦、在尼连禅河那个旁边的一个地方。佛啊，下面要讲五比丘啊、哦，为先时舍佛而来这里修苦恨的五个侍者，阿若焦成如、恶悲拔提、实力迦摄、摩难俱利，这五个人，世尊为他们开示了苦集灭道四谛法门。好，这五个人呢、啊，有的我们很熟悉。比如说阿若焦成如，你不要说你不知道，假如你读过金刚经，你一定知道，就是忍辱仙人那一段那个王哦，佛后来说对那个王啊，佛对佛结结之解，那个时候的忍辱仙人啊，佛的前身就对这个王说了，以后我成道以后啊，最先度你就是阿若焦成如啊、哦。那这个恶悲呢，恶悲也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为什么？恶悲那个时候啊、哦、他刚刚跟佛出家学法没有多久，可是他就显现出来啊、哦、那个出家的僧人啊，那个清净众的那个样子。有一天在马路上面，马胜比丘就是这一个恶悲啊，马胜比丘啊，在路上走。马胜你可能听过，对不对？马胜比丘就是这一位恶悲啊，在路上走，远远的舍利佛走过来。舍利佛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修行的人了，不过是外道就是了，是在外道出家的。舍利佛，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跟佛出家嘛，哦。他远远的看到马胜比丘，就觉得这一位修梵恨的沙门呐、啊，修行人沙门呐、啊，如此的庄严，他就问这一位修行人，就问他：你的老师是谁？他教了你们什么？你看看，舍利弗不愧是智慧第一吧？他会问这种话：你的老师是谁？教了你们什么？马胜比丘就是这位恶悲，就跟他说：我年纪很小，我出家不久，我不敢说我的老师教了我们什么，很谦虚是不是？可是舍利弗坚持一定要他说，你们的老师最常常讲的是什么。好，这个马胜比丘就说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缘起，这是我刚才讲的，你现在懂多少没有关系，你一定要把缘起，这个佛开悟成道、哦、这个佛所悟的这个缘起啊，这个缘起法放在心里，以后真的万一哪一天哦，人家问你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我都不知道，可是你也不能乱说，你至少可以说这个嘛，缘起法，知道吗？说不定你自己还没有什么很伟大了不起的啊、这个道业，可是你就渡人家很了不起的人进来了，很难讲，对不对？哦，记得这个故事哦。好，这个就是马胜比丘啊、哦，还有其他的人，请看佛传。好， 这个时候佛开悟成道了以后，为这个五个比丘说什么法？说苦集灭道四谛法门。苦集灭道根本法轮，佛最先开始为五比丘说的是这个法。佛在入灭的时候，就是佛波涅盘入灭的时候，最后所说的还是这个法。所以四谛法是圣谛法，真的非常的重要哦。佛入灭的时候，哦，那个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的动人。佛一直问弟子，你们还有什么不懂的，请赶快提出来问，请赶快提出来问，哦，佛问了三次，没有人提出问题来。好，最后阿那律尊者，啊，阿那律尊者就是本来很喜欢上课打瞌睡啊，后来被佛骂了以后啊，打瞌睡，被佛骂了以后啊，就日夜精进七天没有合眼，啊，眼睛就瞎了。后来佛教了他一个法门呐，啊，哈，他修到用头啊，好，用头可以观见三千大千世界的。我们是不能这么精进七天不合眼，眼睛瞎了。现在这个刚好是在啊。就是佛前佛后了，下一个佛就是弥勒尊佛还没有来，上一个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我们现在是在佛前佛后的时候啊，你要精进非常重要。佛最后讲的话，佛入灭之前最后讲的话，最后的两个字就是这两个字，精进，要很精进。可是你成为法器也要很爱惜自己这个法器啊。好，佛最后问大家，你们懂了吗？还有疑问吗？就是问的对于这个苦集灭道啊，这个根本的法轮根本法懂了吗？最后阿那律尊者代替大家说了什么？阿那律尊者说，月可变热，月亮啊，这个清凉的月亮可变热，日太阳日可变冷，但是佛说四谛，佛说的这个四谛法，佛说的这个四谛法不可更改，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它这么重要，知道吗？哈，四谛法这个是根本法轮。好，佛就为了这个五比丘啊，哈，说了苦集灭道四谛法门。这五个人听法以后，也漏尽一劫，漏是烦恼，漏尽一劫成阿罗汉。哦，于是世间开始有了三宝，开始有了，所以最初有三宝。这三宝就是大圣佛陀是佛宝，哦，这里指的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的根本的老师。四谛法轮，这个是，哦，根本法轮，是法宝。五阿罗汉，这个五个圣也都成了阿罗汉，五个圣人，哦，这五阿罗汉是僧宝，这就是世间最初有三宝。好，下来我们要比较详细的解释一下佛法僧的意思。第一个看佛这个字，佛语就是佛陀。在三宝歌会唱吗？啊，常常唱一下三宝歌里头有没有？三宝歌最初就是南无佛陀耶，然后第二段南无达摩耶，然后第三段南无僧伽耶，就是这个佛陀、达摩、僧伽啊，佛梵语佛陀。那翻译过来呢？好，翻译过来我们这个我们的话哈，汉这个汉语呢是什么？是觉者或者是智者的意思。觉悟什么？觉悟诸法的实相，一定是觉悟这个诸法的实相哦，这个诸法的真实意啊，本质性啊，哦，这个实相是什么？觉。好，那智者呢？智者，你有什么智慧？你有资格被称为智者？你是什么智？智者，从一切智，就是根本智啊，或者叫做无分别智啊，从一切智根本无分别智到开悟以后修的厚德智啊，厚无分别的厚德智啊，一直到最后圆满成就的啊一切种智 也就是佛字，佛的菩提了、哦、好，有这个样子的智慧的人、哦、叫做智者。那觉悟的是什么？觉悟的是我们叫做诸法实相。那觉悟或者是智者有它层次的不同，对不对？你圣人是圣到什么程度，你觉悟觉悟到什么程度，这样懂吗？你的智慧是到什么程度的智慧、哦、有它的不同，所以底下就分成、哦、不同的、哦、好，请看这个智者或者是觉者、哦、就是真正圆满觉悟诸法的事理，这是指最后的圆满的觉悟，已经是无上觉了，究竟的觉，觉悟诸法的事理，了了分明，究竟无余的一切智。这个一切智指的是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啊、有的时候我们一切智指的是根本智而已、啊、然后接下来有道种智，然后下面有一切智跟道种智，都两个都圆满的一切种智，这里指的是一切种智、啊、好，这个就是佛陀了。那刚才讲过觉啊，有你觉悟的程度哦、好，分成正觉、等觉、无上觉三义。你最初、哦、觉悟的那个就是正觉，也就是根本智、哦、或者称为一切智、哦、根本智。等觉你还要接下来继续修行哦，不是已经了了，还没了，接下来继续修行得道种智、哦、或者后得智。然后你的道种智，你的厚德智也圆满以后，就是无上觉，就是一切种智，刚才讲的那个一切种智、啊、所以觉有这三种，就是觉的那个程度。比如说月亮，我们把月亮假如满月比喻为无上觉的话，那么刚刚开始那个上弦月啊，刚刚开始月亮出来的那个弦月，它就是正觉，是不是？然后慢慢圆满圆满圆满，那个就是等觉，等觉又叫做遍觉了，最后那个满月就是无上觉，这样可以明白吗？好，它的程度哦。再下来要开始解释这个正觉、等觉和无上觉。第一个正觉，正觉简别像我们凡夫还不觉，或者是外道，他们以为他们觉悟了吗？不是，是错觉哦、所以正觉简别就是不同于，它不同于什么？凡夫的不觉和外道的错觉。凡夫对于事物的真相不明，不明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明啦、哦、就或者是颠倒啦、哦、对于事实的真相，我们以为所见到的都是真实有的，这个就是不明，这就是颠倒、哦、好，凡夫对于事物的真相不明，起种种颠倒，所以就叫做不觉。那外道呢，依于寻思推度，就是自己想啊、哦，或者是他的老师啊、哦、教的啊、哦，依于这些他寻思推度，或者他自己有限的定力和通力，通就是发通了，神通了，通力，这个在以前印度是很普通的。印度的修行人呐、啊，哦，刚才讲过，很通常修两种，一个就是修定。可是那个定是世间通外道的四禅八定，那你的定修到一定程度会发通的神通，通好，他们依着他们修定所得到的神通，在神通的境界里头，他们见到一些，比如说他们见到，哎呀，那个人学牛啊，以后就升天了，他们把这个牛啊升天了当成是开悟了，这是很错的事情，但是他们以为这个就是修行，所以他们就变成也照这样做，持个牛戒啦、狗戒、猪戒，你会觉得很奇怪。现在我们觉得很奇怪，怎么持牛戒、狗戒、猪戒这些戒进取戒，我们现在觉得很奇怪，可是以前在印度那个时候却是外道很通常的修行方法。他们为什么会用这么奇怪的修行方法呢？不是无缘无故的，反而那些人是有定力的，只可惜他们的定力没有用正法，没有用正法去辅佐，变成是慧，反而成了这些外道、哦、成了这些外道的错觉。好，他们呢、啊，就是外道、啊、依着有限的定力和通力， 见着了事物的某些部分道理，妄执为全部的或者真实的，而建立了种种的错误理论。致命是觉者，实际上仍然是有漏分别心的错觉。所以正觉，正确的觉悟啊，就是正智啊，就简别于凡夫的不觉和外道的错觉。那佛陀以无漏无分别智，这个很重要，无漏无分别智。我们的目标第一个就是要放在这个，就是要证得这个无漏无分别智。究竟的目标，终极的目标是无上菩提，是无上菩提啊！但是我们首先努力的目标就是要开悟嘛，明心见性嘛，就是这个无分别智。佛陀呢，他以无漏无分别智亲证了诸法的真如实相。真如就是实相，实相就是真如，真如实相，或者我们通常讲的二空真如，我们有我执法执，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为什么凡夫是凡夫啊？因为对于事实是不明白，是有颠倒的，所以你有我执和法执。所以我们修学最要努力的就是除去这种错误的执着，我执和法执啊。下面一开始大乘白法明门论所谓的五位白法，就是要学这个如是真源，一切法无我，讲的就是这两种，人无我，法无我，这是实相，人无我，法无我，这是实相，这个叫二空真如，或者叫中道实相。好，要亲证诸法的真如实相，对于诸法的事相和离体，你事相要明白，离体要掌握，离体假如不掌握，事相是不可能明白的，不可能明白的。对于诸法的事相离体，无增无减的平等如实觉了，这就是真正觉悟的人。所以以后假如人家问你学佛在学什么，记得就是这个如实觉了。你在干什么呀？你是这么用功干什么呀？如实觉了，如实觉了。如实觉了，也许你现在很难理解说，为什么一切人事物是平等的，很难理解。可是你假如如实觉了的话，这是很自然的一种感受，一种气氛，就是平等。你不要在四相上面哦去看，是不是有男人有女人，怎么会一样？不一样嘛，你会觉得是不一样的。四相上有这些不一样，可是就是这些事项上的不一样，提醒你去了解这一切法，就是这一切不一样的法，都是有因有缘，所以如此，可以懂吧？那些不一样都是因缘所成，因为是有因有缘，所以如此，所以一切法不是本来就这样，它不是本然的，它不是自己有的，它不是自力有的，这个叫做无自性。无自性讲起来道理上不是那么难理解哟，不是哦。可是它只是道理上面，你去稍稍理解哦。我们一碰到事项，马上你就开始心里头有爱憎取舍，这习气啊，很严重，很严重啊。所以我们先要从道理上面一定要去掌握，时时要转念到这个道理上面啊，这一切法是因缘所成，是因缘所成，它无自性，无自性故无我，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如实觉了。每一个法都是这样，所以是平等的，你平等的如实觉了。所以学佛只是怎样，不增不减，还他一个诸法的本来面目，如此而已，不增不减。不要争议把这个不是实有的法当成是实有的，可是你也不要学佛学疯了，说这一切法都没有，空空空是什么？没有，我现在明明看到老师在台上坐，我现在明明看到我有这些同修，我现在明明在听法，我说空没有，这些都是我的错觉，那你就疯了，你真的学佛学疯了。所以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不要说没有没有，空不是没有的意思，懂吧？空是说什么无自信，没有自信的意思啊、哦。以后你就会越来越明白了，没有自信，一切法都是刹那生就刹那灭的，所以事实上是没有这一切法。这一切法它刹那生就刹那灭，它住上无哎，住都不住哎。你会取到什么相？取到的相是你的什么？错觉出来了，幻觉出来了。在唯识里头有非常有名的例子，非常非常有名的比喻，在讲这个叫做旋火轮。我们都旋火成轮了，在旋火，旋火。以前是用火把吗？那你现在的话，你就想想看，一个香头就可以，一个香的香头就可以了。要是你很快速的旋转的时候，你看起来是不是好像一个轮像，对吧？你回去试试看，每一件事情你学完了回去试试看，你看起来是一个轮像。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是在旋这个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轮像是错觉，对吧？可是假如你从来都不知道，从你出生你就看到这个轮像了，你就把它当成是实有的。人生就像这样，人生啊就像这样，旋火成轮。好，我们以后要无增无减，你不要否认哦，你不要否认有这个旋火成轮这一件事情，有的，但是它不是真的轮，它不是真的轮，是你把刹那不住的法自己用心啊执着它以后相续起来，它只不过是相似相续而已，懂吗？你这样子旋火是不是在造业？嗯，这个业相续，你就果相续了，果三世轮回的果就相续了，就是我们的轮回。哦，以后你不要说这些事情没有，这些事情就是明明白白有，你不要说它没有，不要减，但是也千万不能把它争议了，说它是实有的，这个叫做无增无减，无增无减的平等如实觉了。所有学佛就是这一件事，所有的修行就是这一件事，无增无减的平等如实觉了。所以你不要去自己想啊，人家说学佛一开始就是苦，要认识苦，要辨知苦，苦啊苦啊，你们为什么好端端的日子不过，要去学一个什么苦啊？还要自己很告诉自己承认哦，一定要承认哦，是苦啊，世间是苦啊，世间唯一的实相就是苦啊。对，佛说的，世间实相，佛云如何惑业苦三，就是惑业苦。就是这三件事情，惑业苦，这是佛说的、啊、世间是不圆满的，我们把它说成是苦，这是佛说的，它当然是真的。可是你不要因为这样你就说，那么我们佛教啊，我们佛教所就说我们所学习的和我们所承认的价值观是什么？是苦，是很悲观的，是很消极的，你就错了，懂吗？佛教，我们佛教既不悲观也不乐观，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它只是如实觉了而已，如实觉了而已。好，这是真正觉悟的人，所以是正觉者，知道这一件事情就正觉了。正觉不困难的，理可顿悟哎。问题就是你那个习气，你那个我执法执执着为实有的习气，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有情日夜正昏迷的那个习气，二执，我执法执这个习气，困难是这里，这个习气要除去是很需要长久的修行的，但是这个道理的明白并不困难，不困难。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啊，听到一个因无所住就开悟了，什么叫因无所住？就是这个道理耶，懂吗？可是这么长远以来也只有一个六祖慧能大师啊，所以并不容易哦。这个是正觉的意思，在下面看到等觉哦，第二个等觉，等觉就是辨觉意， 是拣别二乘的圣人，就是他现在为什么要讲这个等觉就是变觉义呢？他跟二乘的圣人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二乘的圣人虽然是正觉了，但是没有变觉，因为二乘的圣人自己虽然得了正觉，但是不能够发起广大的慈悲心去觉悟别人，仅仅限于自觉而无变觉。所以这个拣别二乘的圣人，所以我们的修行绝对不能够只是到这边啊、哦，我自己觉悟了，就是我自己解脱了就好。其实你稍稍深入经藏哦，你慢慢会发现你自己有那种感觉会升起来，你自己觉悟真的不究竟。自己的觉悟就是刚才讲的悟到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平等智啊，哦，刚才前面讲过的啊，哦，那个你只要知道一切诸法皆无自性，你真的亲证到这个道理就是正觉了，不难的啊，只是要除掉那个习气，两种执着的习气啊是比较困难的。可是你要真的去理解，甚至于圣解，甚至于去触到那个感觉是不难的，不难的。但是真的你会发现，你有那个感觉是自己觉悟了，是自己解脱了，因为有那个你证悟到那一点，就已经自己没有烦恼了，自己就解脱了。但是世间的这些事项你照样不了解，你不要以为你开悟了你就会了解，哦，现在这个 iPad 是什么呀，怎么用啊，你照样不了解，你就自动会上网打字你就会了，不会你还是要去学，你照样要去学，懂这个意思吗？你自然就是巴利文啊、梵文啊、英文啊、德文啊什么都懂了，不会你照样要去学，这样懂吗？假如你现在面对的一个众生，假如他是你至亲至爱的人，你看着他这样子跟你以前一样迷惑颠倒，你没有办法度他，你没有办法帮他的忙，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怎么下手去帮他的忙。我跟你讲，你的心里头是很痛心的。你现在有这个感觉吗？在家里头，你可能学佛好几十年，你都不知道怎么叫你的小孩学佛，你不知道你的父母七老八十了，你不知道怎么劝他念佛，是不是这样？每天回到家里，啊，你爸爸妈妈这边在看连续剧，你的孩子这边在打电动玩具，你要怎么去说他们？爸爸妈妈，你们这么老了，应该念佛。小孩子啊，电动玩具打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就够了，要学一点佛法，不可能的事，很困难的事。你不知道怎么下手，可以让他们也跟你一样学佛，这样懂吗？你自己自觉了，有什么用？有什么用？面对着你这个至亲至爱的人，你没有办法帮忙，你们有一点这种感觉吗？很痛心的。所以没有正觉绝对不是这样子就够了哦。你会升起这种感觉来，你要真正能够帮到别人的时候，你就要继续的走厚德智这一条路，就是变觉这一条路。等到你深入众生里头，哦，说得好听一点，人间行菩萨道了哈，哦，那个是说的真的是很神圣，也就是反正就是走到人群里头去帮忙别人，从你们家就开始嘛。帮忙别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处处不够，真的是尘沙祸啊，处处不够，尘沙祸，啊。那个时候就开始这种变觉，所以你去断你的尘沙祸的时候，事实上是在增长你的智慧的，哦，这就是第二个变觉。所以你要就是这样子啊，辨觉啊，拣别二乘的圣人，你行这种菩萨道的时候啊，哦，这一条路走到究竟圆满，就是无上觉了。哦，这是第二个辨觉啊。好，这拣别二乘的圣人，他们虽然是正觉，但是没有辨觉，因为二乘的圣人自己虽然得了正觉，但不能够发起广大的慈悲心去觉悟别人，仅仅限于自觉而无辨觉。佛陀呢，向大梁一自一一人 清运大慈大悲，以自觉去辨觉一切有情，所以是辨觉者。哦，开悟以后行菩萨道，就是走到这一条路，到最后辨觉的圆满，就是一个无上觉了。所以下面无上觉用来简别菩萨，菩萨就是还没有圆满的，他就是在辨觉的过程里头，他还没有圆满，圆满就是无上觉了，无上觉就是佛陀，可以有个区分吧。哦，重点还是要回到你要自己先开悟嘛，正觉，正觉，知道吧？你开始哦，自己学佛这一条路，知道学佛这一条路很好的时候，很好，真的很好的时候，你会很希望人家跟你一起来学佛，对不对？所以假如能够的话，真的要介绍人家学佛，但是你能够真实的度他吗？很难，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泥菩萨过江，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要自己用功啊，用功，你要自己用功哦。好，从正觉到辩觉到无上觉哦。好，在下面登地的菩萨，就是开悟以后啊，从初地到实地了哦，有一个修学的次第。登地的菩萨虽然是正觉者，而亦觉悟其他有情，但因烦恼障和所知障还没有断尽。好，这以后会学。福德智慧两种之良，尚需进修哦。我们要积极福德智慧两种资粮，等到福智两种资粮都圆满的时候，哦，就成佛了。好，福德和智慧这两种资粮尚需进修，虽是自觉觉他的辨觉者，未到圆满无上，唯有佛陀自觉觉他的悲智恨怨，皆已究竟圆满，无有过失，无有与之可比病的人，没有可以跟他比，可以比的他，比得上他的人了，他已经是最圆满的啊，所以呢，就叫做无上觉者，这是我们修行这一条路的终极的目标，无上觉啊，不是一触可及的，所以还是要经过正觉、辩觉到无上觉。诸经中说，如果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个无上觉哦，无上正等正觉哦，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者哦。下面总结，总体来说，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故名为佛。好，就是上面介绍过的第一个自觉，第二个觉他哦，就是辨觉哦，第三个觉行圆满，就是无上觉。等到觉行圆满的时候，就称为佛。好，下面看法，法梵语达摩，哦，我们说南无达摩耶，就这个法，哦，南无法，达摩哈，它的意思是什么？刚才佛的意思是觉，觉悟的觉，法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正，正确的正，它是正确的了知，哦，如实觉了，如实觉了，哦，那个法。如实觉了，正确的了知，这个就是法，亦名为法，是什么？鬼则意。你要正确的了知一些事情，你一定也有一些你的凭据吧？我们现在开始学的时候是一定有凭据的。那个鬼则，你看事情，其实那个你看事情的角度，你看事情形成你对于那件事情的看法，哦，看法异业了，然后呢，深业余业。就发起来了，那个背后都有一个你的规则，这样懂吗？有一个你的价值观，有一个你认为的意义，懂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是法规则意。好，跳到后面看佛法的法，一二三四五，第五行，法是什么？规则，你的三业造作时所依据的那个规则，那佛法的法，我们依据的规则，不能称为这个正法。不能，你依据的规则是什么？你的三业造作所依据的规则是什么？啊？可能是名，可能是利吧。你说没有，我没有名利这么了不起，我依据的只不过是喂饱我家里的人，那也是啊，啊？你说没有，这些我都不必，我这些现在都不在我心里头啦。我现在心里头最重要的是我的金孙呐。那么你的规则就是你的皈依，就是你的孙子啊， 有没有？你心里都有一个，你现在做事情认为啊，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我可以不必上课，我一定先回家去照顾我的小孙子。世间法来说，这当然很重要啊，因为小孙子尤其是很小的小孩是需要照顾的，否则他不会自己长，他不会自己长大的，是不是这样子？那你一定要在家里头补上功课吧。哦，好，这个法你心里头有一个你的依据，那个你所依据的，你依止的那个是不是正确的呢？懂这个意思没有？好，这个法是一个，它的意思就是正，正法，正是你的依据的规则哦。佛法的法找到了吗？佛法的法是指佛陀依如实所觉而宣示于，记着画起来，只是宣示于，宣示于世间众生的善巧教法。所以现在我们所学的这个法都是佛的名句文，是他宣示出来的，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的，是他宣示的。你不是自你现在学的法哦，是佛亲证了，但是我们没有亲证哦，我们只是依据他的名句文现在来做如理的思维，这样懂吗？所以修行的开始一定要从文下手，听闻正法下手，然后如理的思维啊。好，闻是指依照佛陀的名言啦，好，就是佛陀啊，他已经如实所觉，他亲证了，但他亲证了以后，他宣示，他也是名言讲案例的哦，他宣示于世间众生的三巧教法。这些教法的形式就有后面接着要讲的三藏十二部的形式了啊。好，这些教法有它的字体，这些教法的字体是什么？就是名言，名言。这些教法是记载于啊，这个道啊，它是在于这个文字，文字上面的。但是文字不是道，听出这个区别了吧？这个道，佛亲证的这个道是在于文字上，但是文字可不是道哦。好，这个教法有它的字体哦，教法的字体就是名句文，是佛宣说的名句文哦，可以作为一切众生的规则，好，就是达摩哦。那刚才讲过了，这个教法都是就是名句文嘛，不管是在经书上也好，或者是你用听老师说在老师的语言里头也好，这些都不过是教法。它的体是什么？是名句文是这个名言，是名言，是名句文。它真正的体是什么呢？真正的体是道。所以道是离开名言的，是你要自己亲证的，这一点要非常清楚好，论其正体正体，这个佛法佛法真正的这个佛法啊，应该是三乘无漏所摄的教理行果你一定要经过这个教理行如教奉行以后的亲证，你一定要自己亲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了，你一定要亲证这才是他的真正的正体这是圣人所证到的无漏无分别智，前面说的那个。好，这个教下面要解释教理行果。教就是文字声音，理就是二谛四谛等义理。二谛就是真谛俗谛，或者我们说的世俗谛圣义谛四谛就是苦集灭道是圣谛行呢是三乘所修的二力行，自利和利他果是三乘无学所得的二转依果，转依究竟以后会得到的菩提和涅槃这两个圣果菩提和涅槃。好，这就是教理行果。另外下面就所化的机，前面是在前面都是你一定要按照这样子这才气理，但是每一个众生啊根基不一样，所以假如你要说法给众生听的话佛陀说法给众生听的时候，要看众生的根基容易接受什么样的法， 佛就宣示什么样的法。好，这就是下面 要讲的，就所化的，就是教化的众生的根基来说，哦，则法可以分为五乘的法。这个众生假如他只是要求 人间的福报，那你跟他说人法；假如他要求升天的果报，你跟他说哦，能够得天人这个果的果报。所以要看众生的根基，就有了五种五乘的法。为人乘说五戒法，为天乘说十善法，为声闻乘说四谛法，为独觉乘说十二因缘法，为菩萨乘说六波罗蜜多法。要注意，这些都是约基来说，约这个众生特别相应的基来说，不是只说这些法，这样懂吗？什么法？什么法？哦，刚才所说的那些法，四谛法、十二因缘法，或者是人天，这是大地法，都要讲。六度法，菩萨的六度法一定要讲。可是约众生的根基，他特别相应的根基来说，有的众生你现在跟他讲菩萨法、六度菩萨法，他听不下去嘛，他就是自己很烦恼，哦，无边的烦恼。你跟他说什么去度人，他一句话就给你挡回去，我自己都渡不了，渡什么人呐？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对吧？所以对于他很急于自求解脱的众生来说，你当然是要先跟他讲能够自己速证解脱的声闻法，慢慢慢慢让他明白，你自己自求解脱不是究竟，这样懂吗？以一个定性的声闻来讲，你跟他说菩萨法，他是完全不相应的。哦，好。这个就是以一个众生的那个根性，他的种性来讲，有对他特别相应的法在。但是佛真正的本意啊，佛的本意，他自己的本意啊，他会出现于世间说法的本意。你看他为什么会说法一直到他死，他的本意当然是要说这个啊，自度度人，自利利他的菩萨法。是不是这样？你可以从佛他自己一生啊的故事，一生的行持，你自己就可以了解佛说法的本意在哪里。只是对于我们的根基来说，也许现在一下子不能相应，所以有针对众生的根基特别相应的法，就是这里所谓的五乘法。在五乘法里头，人乘、天乘的法不是佛法，佛法唯有三乘法，就是声闻乘的声闻独觉法，和这个最后究竟成佛的菩萨乘的法。那这样子，我们既然是学佛，为什么还要学这个人乘和天乘的人这两乘的法呢？当然要学呀，你得不到人生，你学什么佛法啊？这样懂吗？你一定要得人生，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得人生啊。所以这是一定要学的，它是大地法，就是它是根基啦。可是绝对不能去求人天的果，那你就太可惜了。在经里头说，你就是把佛要给你的摩尼宝珠啊，那个如意珠、摩尼宝珠啊，当成一个玻璃弹珠，你就心满意足了。太可惜，太可惜，这样懂吗？为什么要学人乘天乘？嗯，为了得到殊胜的人生。以殊胜的人生来学佛，就是下面所谓的三乘法，三乘的佛法。哦，在下面，若就对治的法门来说，哦，对治的法门就通常我们所说的八万四千法，浩瀚无边。以对治的法门来说，你一听，惊死啊，浩瀚无边呐，八万四千的法门要怎么学呀？我跟你说，不必害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对治的法门呢？因为有那么多的众生有不同的病嘛。所谓对治，就是你生什么病我给你吃什么药，对吧？有的人是得癌症吃癌症的药，是不是啊？有的人只是感冒的话呢，吃感冒的药就好啦。你不要说哦，癌症的药比较贵所以比较好，所以我吃癌症的药啊，你愚痴啊，你神经病啊，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不是的，你要吃对症的药。所以佛陀都是应病，看你是什么病，应你的病与药给你药，只要对治你的病的就是最好的药，它就是最适合你修的法门。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而不是说哇，佛陀教育学院开了十乘的法门呐、啊，那么我是一个很精进的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佛弟子，所以我就要十乘法都学，真的很值得尊敬。以后你假如成佛度众生，也许你十乘的法真的都要学，但是对于你自己的开悟来说，真的不是这样。你的时间精力有限，不要忘了你随时会死的，千万不要忘了你随时会死的，你的时间精力都有限哦，所以要尽快找到自己相应的法门，然后就要一门深入，解行相应，这才是一个善学的佛弟子。而不是我礼拜一学什么，礼拜二学什么，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连礼拜天都不放过自己，不是这样子，知道吧？好、哦，找到你相应的法门以后，就一定要一门深入，解行相应，这才是一个善学的人。佛法里头这种比喻很多，比如说他说啊，一个掘井的人，这边挖两下，这边挖两下，这边挖两下，这边挖两下，永远不出水，听得懂吧？哦，好。虽然有这么多的法门哦，八万四千法门，这是因为我们众生的毛病啊，真的是啊、哦，个人不一样，所以有了这么多要针对你的病给你的药。但是就修持的总纲来说，都只有戒、定、慧三学啊、哦。你学的东西一定是戒、定、慧三学，要记得修持的总纲。是戒定慧三学，另外修学的态度方法就是闻思修三会。我们修学修持为了什么？为了开悟啊，为了智慧啊，为了得到智慧，其他都不是目的哦。你说我要得人天的福报，这不是，绝对不是你学佛的目的哦。所以你学佛的目的是什么？是开悟，是得智慧，就是前面讲的觉、哦、是开悟，是得智慧。怎么得智慧？怎么得智慧？那个方法是什么？就是闻思修三会。好，所以这六字真言、啊哦、修持的总纲，戒定慧三学，修学的方法态度，闻思修三会、哦、听闻正法，就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听闻，从听闻下手，你一定从听闻下手，不要自己拿个佛书起来就随便乱想、哦、不是这样子啊。佛说切莫信如意，如意不可信啊。到什么时候你才可以自己信自己分别的意思是对的呢？要等到你是阿罗汉的时候才可信如意，不容易吧、哦、所以一定要从听闻下手。你自己所有这些不是我们亲证的，不是我们的限量，不是我们亲证的，所以我们都是用比量去思维佛所说的这些法，是不是这样？你是比量的，比度思维，你一定要有一个依据嘛，绝对不能依据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想法在佛法里头，佛说都是戏论，游戏的戏，这个论，论点的论，都是戏论。为什么？因为你都带着你自己的情执跟什么偏见，你的成见，好、哦，所以你修学佛法的时候，千万不能依靠自己的、哦、爱跟见。那你要依据什么来修学佛法呢？你要依据的就是佛的圣言量。那你的圣言量怎么来呢？怎么来？要从听闻、哦、要从他闻音，那个他指的就是本师啊、哦、佛，从他闻音，然后内证思维。好，然后开始修止观、哦、一开始就是要我们现在做的一样、哦、从听闻佛法，然后听闻佛法你有了依据，就是圣言量做依据，智教量做依据，依着这个去比度思维，这样知道吧？这种思维才叫做 内证思维或者如理的思维，然后有这种思维要很熟很熟以后，以后你一起心动念作意的时候，一起心动念就是作意，作意心所，一起心动念的时候，你的依据，你的依据就是这个正确的思维了，很重要哦，要记着这个。我们修学的方法永远是要依着闻思修三会。好，再看下面就是要介绍这个佛的名言了。刚才我们讲过了我们学的其实都是教法而已啊，就是佛的名言而已啊。那这个名言呢，就是下面要介绍的三藏十二部。请看，佛陀入灭以后，由大迦叶尊者为领导，召集佛弟子们，把佛陀垂示众生的一切教法由阿难送出，集结起来，总分为三藏。阿难呢，这个多闻第一，他听过就不忘的这个阿难呢，在佛过世了以后，佛入灭了，圆寂了以后，他把他背诵，用背诵的，不过不只是他，不是说他背诵就算数了，这个是第一次集结，又叫做五百集结哦，有五百个阿罗汉共同作证了以后，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就是首先有了文字记载的佛法了。当然就是最重要的阿含藏，那义理的部分我们称为杂阿含。好，这个把它集结起来，这个佛所说的教言分成三部分，就是下面要介绍的第一个叫做这个叫苏达拉，就是梵语啦，梵音的我们把它翻译成契经。契经最原始的意思就是传来的，从哪里传来？从佛陀本师释迦牟尼佛那里传来的，那个叫契经。契经原始的意思就是阿含的意思了，传来的阿含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传来的它是从佛那里传来的，我们翻译成为契经好，这个就是经藏。第二部分叫做毗奈耶我们翻译成为律藏。一言调伏就是律藏然后第三部分阿毗达摩，这个翻译成对法，对象于什么？所有我们所学的东西都对象于什么？那个对法对象于什么？对象于刚才所说的那两种圣果啊，菩提跟涅槃呐对象于什么那个阿毗达摩就是对法的意思，也就是论藏。好，这就是三藏了，经律论三藏。藏是含摄意，就是包含含摄意，它摄持，它包含也就是三藏中含摄了一切所应该知道、所应该实行、所应该证悟的法义包含了一切所应知、所应行、所应证的法义，考其所全，各有通局。我们再看看这三藏是在说什么。你想要学唯识，你就会很熟悉，不管讲什么都会讲到能跟所两边。你说这些文字是能权，但它所权的是什么？这些文字要干什么？它要干什么？它要说什么东西？这些文字是能权的话，它要说什么东西就是所权，这样懂吗？它所权的那个法义是什么？各有通局，通就是它全部合起来。基本上要说的是什么叫做通，叫我们刚才讲我们现在说的教理都是通，我们现在学的这些教理你三乘佛法全部要学的叫做通。那会有局，局就是针对于声闻法特别注重的，以出离心为主的解脱法，针对于菩萨乘特别注重和相应的六度四摄法，那个就叫做别，这样懂吗？通跟别就是局，就是所谓的局就局而言，就特别经特别讲定学，这是局。但是经难道只讲定学吗？不是，它当然也讲慧学，也讲律学，懂不懂？经律论都讲，经律论啊，不管是经也好，是律也好，是论也好，都讲戒定慧。戒定慧是一切修持的总纲嘛，都讲戒定慧，但是。就局部，就是他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经权定学，经啊，都是告诉你要正定，正定，要正定。 我们要善能分别诸法相，这是慧学最慧学最强调的，但是要于第一义而不动。这个善能分别诸法相，但是又能够于第一义而不动，这个叫做正定。所以正定里头一定包含慧，这个就是精啊，全定学，这样懂不懂？接着律全戒学，这个特别啊，没有先持戒是不可能学定学慧的，不可能的。先记着，持戒是本分，对于一个佛弟子来说，持戒是本分。所以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一定先告诉你住戒修止观，好，戒权啊，律权戒学，然后论权会学。好，以通言之，则各相交涉，都包括，都包括。三藏是能权教，三学是所权义。好，这个要记得哦。在下面，这是讲三藏，下面要讲十二分教了。又从如来对机说法的多种形式，主要就是形式了和他那种形式下面示意的，他在教，就是他的教法有解说，有全表不同的示意。就这种形式和示意的差别，我们分为十二分教。好，底下分数。第一个契经，即诸经宣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缘起四谛菩提分法等法义的长行文句，这就是我们要通学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就是前面讲的三科，有没有？蕴处界，还有缘起，还有四谛。缘起这是佛开悟的，四谛这是根本法轮。菩提分法就是道品，道地道品。你学佛干什么？学佛假如不就是这样子听一听，不实际上去修道去修行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学佛不知道你要干什么。难道你要去拿一个博士学位到大学里头去教书吗？还是要干什么？不知道你学佛干什么，你就变成一个概念法，变成一个知识系统了。所以一定要依教奉行，就是这个这里所讲的菩提分法，就是道品。好，要走上修道这一条路，才是我们佛弟子的本分呢。好，菩提分法等。好，这些就是我们的通学的长行文句。用长行文句，我们现在的这种方式就是长行文句，长行文句。那底下还有一个常常看到的方式叫做寄送，那个就是应送。应送送寄送分成两种，一个是应送，一个是底下要讲的讽送，就是姑起送啦。我们先看应送，即诸经长行文的中间或者是最后，有的也在开头以一定的字数，通常是五字或者是七字，通常是五字或者七字，以一定的字数组成颂文，再重新概括，重新再一次的来概括长行文句已经说的法义，或者显示还没有明了究竟的法义，用颂文的方式再重新说一次，这个叫做应颂。比如说佛讲了很多的生义谛，然后也跟我们说你一定要一直是这个生义谛去修止观，才能够真的除掉我们的我执和法执，也就是除掉我们的烦恼障和所知障，也就是除掉我们的相父和出众父啦。我们一看一面对象处对象，我们马上就有了相父。相父是什么？就是你认为相是实有啦的相父。那佛啊讲完这些以后，他就用一个颂文来总结：众生为相父，即为出众父，当勤修止观而乃得解脱。这个就是颂文了，前面讲的就是长行文，后面讲的就是颂文，这样懂吗？就是契经跟应颂，像这样。好，那下面第三个记别，记诸经中记说弟子们命中以后生处的差别，就是佛给弟子受记啦，你命中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受记。 或者是受记菩萨何时何处成佛等事，这是第三种记别。第四种讽诵，有的经典宣说法义，它不用长行文句，它就单独的以颂文的形式体裁来宣说，这是纯粹颂文的颂文的题材的经典，所以又叫做孤起颂如法句经等。所以有两种颂文的，一个是有长行的，一个是没有长行的，这样知道吧。下面第五个自说，鼎鼎有名的阿弥陀经，佛说的阿弥陀经是自说的。第五个自说，为令正法久住，或为令众生得大利益。有的殊胜法门不应请求，为什么不应请求？因为你问不出来嘛，你问不出来啊。比如说金刚经须菩提问的，对不对？很多经都有一个当机众，就是他请问的。但是有的经啊，像阿弥陀经问不出来，连智慧第一的舍利佛都问不出来，所以这个经全部从头到尾都是佛告舍利佛，没有舍利佛请问的。好，这种情况底下不应请求，因为没有办法，没有人问得出来，所以不应请求，如来就自然宣说。好，这就不列为诸请法人的经典，没有请法的人，例如佛说阿弥陀经。好，第六个因缘，佛啊会制定这些戒律都是一定有因缘的，佛不会先预先设定你会做什么错事，你会做什么糊涂的事情，不好的事，佛不会先预先设定你会这样，所以都是我们这些众生啊，佛当时的跟佛出家的常随众的弟子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以后，佛才制定了戒律，所以是有因有缘的啊，这就是因缘。第六种因缘是，即一切色由因缘事相而说的教法，如别谢脱戒经等啊。好，这是因缘，很重要，这是律，不是经律论三种体裁三种形式吗？这是律。好，第七个比喻，很多比喻哦，很多法义用文字来说，我们很难听得懂。所以佛很殊胜的，像刚才旋火沉轮那个旋火轮的比喻啊，佛说了非常多殊胜的比喻啊。这些比喻就第七个，即诸经中以比喻来显了本意而说的教法。第八个本事啊，这弟子们呢他们的因缘。第八个本事就是佛陀宣说弟子们过去世的因缘事的诸经论和本身是佛自己。第九个本身，如来说自己过去世种种生死行菩萨性等等，行菩萨恨的种种事情啊。好，本身和本事是这样分的，本身是佛说自己，本事是佛说弟子们的过去的因缘事情啊。好，第十个方广比较甚深难懂的那个讲到真如实相的一些经典叫做方广。诸经中宣说能证无上菩提的诸菩萨道，令证实力是无所谓等功德，这些都是佛果地的功德哦。这是方正广大的真实事义，所以名为方广。好，在下面第十一个悉法，佛有的时候啊也会说一些比较不常常说，只有在必要，有些众生佛知道这个众生根基很利啊，以后在佛讲佛法的红船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你要引他学佛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时候佛可能要示现一些神通啊等等来引他入佛门啊。这个时候就有了第十一个悉法啊，主要是指神通了啊。佛陀宣说弟子们最殊胜奇特的神通功德和甚深的法义，这些都是稀有的，不可以常情思议的，所以名为悉法。好，这下面第十二个论义啊，经律论，那个论，第三个论啊，就是主要是在会学上面的论义啊。 这是研究解释诸经的中要和意义的经典，这个叫做论义。所以你看，除了现在我们最后这一个是论，还有刚才讲过的因缘是律，其他的都可以说是经。只是经有的是用长韩文，这是最重要的，用长韩文的这个就是契经。那假如是用颂文的形式，就有两种，对不对？假如是讲到弟子们或者是佛自己的啊过去的因缘事的话，就有了本生和本世，是不是这样子？你可以都知道吗？啊，这就是这样子的三藏十二部就出来了。好，最后一个僧伽，僧伽，好，僧伽的意思是净、觉、正、净都出来了。佛者觉也，法者正也，生者净也。这个净啊，净怎么样子亲近自己？亲近自己，亲近自己一定要修行啊，修行很重要的，要像我们一样是一个修行的团体，自己一个人是很难修学的哦，要有一个倚重靠重哦，修行的团体。而这个修行的团体必须是一个和合众，所以我们说这个僧伽它是一个团体。我们现在讲僧伽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团体，团体就不是一个人嘛，对不对？也不是两个人。通常我们讲团体是三个人以上叫做团体，或者四个人以上叫团体哦，这个都没有关系，无所谓，三个人也好，四个人也好，重点是它必须是一个和合众。什么叫做和合呢？和合的意思看底下有理合和事合。理合大家要同正则灭理故，则灭理就是刚才讲的无生理啊，无我理啊，哦，那个则灭理哦。好，事合呢，就这个比较很多同学都是听过的，就是所谓的六合境啊。六合境除了身口意啊，我们自己的三业身口意要和合以外，还有就是第一个戒和同修，你要和你同样持戒的人在一起啊，哦，戒和同修，你要见和同解，大家的见解要一样啊，哦，见解不同样，那整天吵架吗？哦，不是这样哦，见和同解，然后第三个利和同均哦，出家的僧众啊，大家是要平等的受用。所得到的供养，这个叫做利和同均。好，除了戒和见和利和，下面就是身口意，这三件事情都要和合，这个就叫做六合境。可以知道吗？这很容易，回去自己看一看哦。好，重点是我们刚才并没有说这个僧伽的意思一定是出家众，我们刚才都没有这样讲，对不对？在他的本意，僧伽的意思就是和合众，所以没有分出家或者是在家。你想想看，我们四大菩萨圣僧啊，四大菩萨，我们现在讲的四大菩萨，观音菩萨他不是现出家相吧，文殊菩萨不是现出家像，对不对？普贤菩萨也没有现出家像，对不对？只有地藏菩萨现的是出家像。所以重点不在于出家或者是在家，重点是在于这是一个清净的和合众，这样听得懂吗？只是现在为了正法住持的缘故，我们特别在形象上，形象上面哦，尊重感恩现出家相的僧众，就是真的有剃发着染衣的这些僧众。所以我们现在把僧伽多半狭义的严格的就只是出家的僧众，但是他原来的意思只是一个依持着正法清净修行的和合团体和合众，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哦，时间到了，那 今天才第一次开始哦。通常啦，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有听过吗？一开始学佛的时候，佛都在眼前，慢慢慢慢，佛就跑到天边去了。时间再久，佛就不见了啊、希望这人就是这样，习气就是这样子了。不是说过了吗？你一回家去，爸爸妈妈在这边看电视，小孩在这边打电动，你自己一个人回家去以后，假如还能够心住在佛法上，那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它不容易，所以我们会时时提醒，因为它真的不容易，好不好？这也就是为什么能够出家那么大的福报。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在家修行不容易，所以要特别的提醒自己，还要特别的努力修行，好不好？哦，好，那今天到这边。